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祝您收听愉快。
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各位亲爱的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五讲，释经学在历史上的学派之三，灵修学派，灵魂的灵，修养的修，学习的学，派别的派，灵修学派。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只小鹿在溪水的下流地方饮水，被一只狼看见了。这只狼心想，今天晚上可以享受一顿丰富的晚餐了。他就大声地喊着，小鹿，你怎么弄脏了我的水，叫我不能喝呢？小鹿听见了，回答说，狼先生，你说错了吧，你在上流，我在下流，怎么会弄脏你要喝的水呢？狼先生发现自己讲错了，赶紧就转了话题，对小鹿说，哎，我想起了，去年这一个时候，你在牛叔叔面前说了我什么坏话。 小鹿说：“蓝先生，对不起，去年这个时候我还没出事啊。”哎，蓝先生发现他又讲错了，赶紧再补上一句说：“若不是你，一定是你爸爸说了我的坏话啦。”小鹿说：“若是这样的话，等我去问我的爸爸看。”就向山的另外一边大呼：“爸爸！”狼看见诡计被识穿，就恼怒地离开了。这时候小鹿做对了，你说是吗？正如我们在困难中也要知道寻求天父上帝一样，每日灵修就是我们寻求天父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我们要怎么灵修呢？在教会历史中就有兴起另外一个释经学派，叫灵修学派，他们主张灵修释经。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认识这一个学派。什么是灵修释经呢？所谓灵修释经法，就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强调圣经对人的造就功用。他解经的目的就是使信徒的属灵生命增长。这样的解经法对我们应该并不陌生，甚至可能我们天天都在这么做。清晨灵修的时候就读圣经，要从中找到教训，得亮光，让我们的灵性生活有所学习。这样的读经法本来就是无可厚非，不过要小心运用。所以所谓灵修释经，就是在解释圣经时强调圣经对人的造就功用。那灵修学派又是怎么开始的呢？第二段，灵修学派的兴起与流传。大约在主后十世纪前后，教会里头兴起了属于灵修学派的所谓神秘派。神秘派就是神奇的神，秘密的秘，学派的派，神秘派。神秘派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把圣经作为增进他们神秘经历的工具，所以他们看为最重要的一本经书就是旧约的雅歌。他们把书中的爱解释成神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把书中所描写的那些由爱而产生的肉体上的喜乐享受，比作他们灵性上体验神的时候的那种喜乐享受。这样的解释法就好像寓意解经法，却偏重在与神的灵性关系上。这是神秘派所追求的。神秘派是灵修学派的其中一种派别，但是到了16世纪改教运动之后，又有所谓敬虔派的出现。敬虔派，敬畏的敬，虔诚的虔，派别的派。敬虔派的出现，为什么会有敬虔派呢？据说因为当时教会注重教义、信条、立场，甚至为此花上许多时间精力去争论，也以这样一种不自然的眼光去研读圣经，造成教会生命的低沉。敬虔派就致力于恢复圣经是属灵的食物和滋养，读圣经为着造就自己。这敬虔派的领导人之一叫做斯本尔，施舍的施，本身的本，出尔反尔的尔，斯本尔。这一个人就主张圣经是神手中的一种工具，为着要造就人的灵命，他组织了一个敬虔小会。敬虔小会参与的信徒专门在这里读经、灵修、祷告。后来有另外一位敬虔派的伟大人物，名叫富兰开，富有的富，开朗的朗，开始的开，富兰开。他是一个学者、语言专家和解经家。富兰开和其他两位人士创立了一个圣经语言学院， 专门研究圣经，但却特别强调语言学的研究，以及如何实际的把圣经应用在生活中。这明显与之前我们所提的释经法有不一样的地方。傅兰开主张要常常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圣经注释可以做参考用，但要小心，不可用圣经注释取代了个人研究圣经的地位。这一点，傅兰开的主张对我们也实在是一个很中肯的忠告，不可用圣经注释取代了个人研究圣经的地位。近前主义对后来的基督徒有好大的影响，比如清教徒、英国的奋新家卫斯理约翰、美国的奋新家爱德华兹等等，这一些人都是强调研究圣经以供灵修、实际生活、造就自己灵命之用的人，他们都与近前派有关联。一直到今天，近前派这个特别的见地还没有消失。如果说今天一般基督徒研读圣经的目的乃是为了自己的灵命，为了吸收自己属灵的粮食，这样的说法应该不会言过其实。而这样的读经态度正是近前主义的传统。我们书架上的灵修书籍、讲道者所释放的信息，最强调的都是个人灵修和近前生活，其次才是教义方面或者经文释义方面。这样的方向态度有什么问题吗？
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我愿触动你心弦，心靠你心愿，握住我的神，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靠你心愿。
第三段我们讲到以灵修为目的的解经方法的弱点。其实在教导圣经的时候，强调灵修生活以及把圣经实际的应用在生活上是绝对必要的。讲到的目的也不单单是把教义讲解得清楚，把经文意义阐释出来而已，在从事有关神话语的事工时，一定要强调个人的灵性和活力。不过以灵修为目的的解经法也有两个弱点。第一个弱点，这一种解经的方法很容易会落入寓意解经法的陷阱中。灵修为目的的解经法很容易会陷入寓意释经法的陷阱中，特别是在解释旧约经文的时候，因为努力的想寻找出某一段经文中的属灵真理与实际应用，往往会把那一段经文最基本的字面含义忽略了。假如不是用寓意法解释，就是用预表法解释的太过分，任意使用寓意法或预表法，往往可以把旧约圣经解释成互相冲突的结论。好比旧约讲到会幕门板中的栓木，懂得栓木吗？门栓的栓，木头的木，栓木。这一个说法对于强调救恩保证的派别，就把它讲成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根据，因为那是门板的栓木嘛，栓住就有保障了。但是对于那一些主张得救是个人的选择的派别，以色列人在旷野信心失败的经文会被解成救恩也可以失落的结论。这是寓意解经，预表解经为着达到灵修目的的问题。同样在旧约的经文可以解成是救恩的保证，也可以说成是信心失败的经文，这实在是很可惜的，我们要谨慎的防备。实际上为了追求经文中属灵的含义或灵修上的注意，许许多多旧约的历史记载都被歪曲解释了，部分新约历史事件也同样被扭曲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以灵修为目的的解经法，第一个弱点是很容易会落入寓意释经法的陷阱中。第二个弱点，以灵修为目的的释经方法有可能取代了以经文释义和字义研究的方式研读圣经的方法。所谓经文释义，就是从一段经文中去了解它的意义以及对当时的人所要传达的信息，这是经文释义。而教义研究就是从圣经去归纳出有关于信仰的认识或者是对神的认识。那以灵修为目的的解经方法有可能取代了或者说常常叫我们不大注重以经文释义和教义研究的方式来研读圣经的方法。若是要灵命健康，一定要有扎实的经文释义做骨干，以坚强的教义研究作为联络各骨干的经脉。如果读经只是完全以灵修为目的，那么圣经中的教义和真理就没有办法完全被认识。这是以灵修为目的的读经法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个弱点，也就是常常不注重经文释义和教义研究。在教辞的时候我们会讨论 如何以灵修法来读经。讲完了灵修学派，我们顺便提一提释经学在历史中的另外一个派别，叫做自由派解经法。自由派解经法，什么是自由派解经法呢？其实他们就是唯理主义者。所谓唯理主义者，就是唯度的唯，理智的理，主人的主，义务的义。他们是唯理主义者，他们就是不服神的权威，他们所接受的只是符合自己的理性，或者是经过他们批判过后的经文。所以唯理主义者所立的原则，就是把人带入对圣经的极端批评主义。他们不用传统的方法去解释圣经，也就是之前我们所讲的知义法释经。相反的，他们另立了一些的规则。哪一些的规则呢？自由主义研究圣经的方法，他们相信我们研究圣经的方法应该受现代的看法的管制。他们所谓现代的看法包括了许多的内容，例如高等教育机构所使用的所谓学术标准、科学的方法、看法，或者是受过高等教育者的道德标准等等。圣经中的记录若不合以上的标准，就应当被弃绝。照着这样的方法，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有好多的经文已经被删除了。他们还给灵感或者末世重新下定义。灵感就是圣灵的灵，感觉的感，灵感还有末世，末世就是默想的默，指示的示。他们给灵感和末世重新下定义。我们平常所讲的所谓超自然的灵感启示，对他们来讲根本不能接受。他们重新定义的灵感只是可以激发人的宗教经验之能力，他们所讲的灵感只是可以激发人的宗教经验之能力，而他们所讲的启示就是人对宗教真理的洞察力，或者是人对宗教真理的发现，他们认为那就是启示。明显的，照这样子讲，对他们来说，圣经并不是神的话，乃是人思想领悟的产物。他们也真的是这样的，以符合人的话取代了神的话。所以自由派不单是唯理主义者，他们也不相信超自然的灵感启示，而且他们也用彻底的历史方法来解释圣经。但是他们并不是好像我们先前所讲的所谓历史释经法。我们所讲的历史释经法是强调 那一段经文对当代人的含义。但是自由派所追求的不只是研究各段圣经的历史背景，他们还去研究圣经宗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和周围的宗教有所接触。他们所强调的乃是圣经借用自其他宗教的因素，圣经和其他宗教混合的地方，以及圣经如何净化其他宗教的观念。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不断地强调圣经和其他宗教的关系，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破除圣经的独特性，他们使圣经成为一个不断改变迁移的现象。所以对他们来讲，圣经并没有正统正典具权威真理可言的。还有一些自由派的人以伦理释经的，也就是说凡是圣经中与伦理无关的，他们都将它丢弃。我们从这一些可以看见，这些自由派所用的方法真是叫我们心惊胆跳啊。圣经对他们来讲不再是神的话，甚至很多的经文已经不在他们观念的圣经当中了。在教会历史当中的某一个时期，这一个自由派释经非常的兴盛，但是后来有神学家看出了他们的诡计和危机，加上考古学研究的结果显示，圣经的记录比以前学者所相信的有更多是真实的历史。因此20世纪中叶旧约研究的潮流又趋向保守主义，就是认定圣经的可靠权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为什么会从不信圣经又转过来相信圣经，认定圣经的可靠权威呢？因为神是真理的主，也是在赐下了这一本的圣经，唯有这一本神所启示完整的圣经，才是人真正的安慰、盼望和信仰的基础，也就是我们接下去要学习、去了解、去解释的。感谢主，从释经学在历史中的发展，已经让我们看出了正统解释圣经的途径，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把握得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不容我们的心思胡乱的转动，也不容世界的思潮、各样的事物、诱惑连同压力扰乱我们的心。天父帮助我们注目在你的身上，注目在你所给我们的这一本圣经，更是求你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你在圣经里头所要告诉我们的话语，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就能够分辨出这个世界虚假的道理不是从你而来的话语。愿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接下去的学习。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思想思想。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灵修学派的兴起呢？为什么会有灵修学派的兴起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以灵修为目的的解经法有什么弱点？以灵修为目的的解经法有什么弱点？请听众朋友们思考，也写下答案，欢迎你们寄回来跟我们交流交流，我们也乐意回答你们。谢谢神师父你们。
心。